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提凡满得，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我们说就会讲神的话，被圣灵充满，他就有各样传讲神话语的恩惠和能力和口才，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个性上的表现。但是在这里，这个恩惠能力应该是指神迹和奇事在民间。神让这个人不仅是管理饭食，不仅是被圣灵充满，而且他能够在民间行大奇事和神迹。我们第九节看起，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得了恩惠和能力，就是圣灵给他的恩典，圣灵给他的能力，然后行大奇事和神迹。引来了，看起来他还有一个恩惠，就是他有口才。原来在管理饭食的不需要有口才，但是在传道的时候需要有口才。保罗在以弗所书最后一章也讲，请你们多为我祷告，让我得着口才。这个不是不重要哈。那在这里斯提凡也有口才，他这些地方会堂，这些地方的犹太教的人因着嫉妒来跟他辩论。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哪一次什么情形下这样，但总之呢，斯提凡行了很多奇事神迹，然后一定很多人跟随。你看看，神迹奇事没有叫人信靠，神迹奇事可能叫有些人信靠，可是叫有些领导阶层的人不但不信靠，还在那里犟嘴，还在那里跟斯提凡辩驳。那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我们再一次说，智慧，智慧是敬畏上帝而来的。各位，我以前一想到如果有一天要跟无神论者辩论这些，我没有那样的智慧。对，那恐怕尤其在以前，我想我实在对神不了解，我对神的道不了解，我对神的道有很多没有把握的，也不敬畏的。所以我以前一想到说跟这些不信主的要辩论就一定会失败。现在想想看，可以勇敢啊，因为这些不信主的实在是愚昧的人心里说没有神，我们不必跟他一般见识，甚至我们应该暴露他们的愚蠢。我们绝不是骄傲说这个话，我们是根据圣经说这个话。当你有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的时候，当有特别是再一次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那个耶西的本要发出一个枝条，耶和华的灵，包括敬畏上帝的灵，因敬畏上帝而有智慧的灵会在他身上，智慧和圣灵就是不凭着血气，不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说话众人就抵挡不住了。在路加福音21章第15节那里，耶稣说，我会赐给你们口才，赐给你们智慧。口才我们说过，保罗要有口才。那我们也想到说，摩西也要有口才，出埃及4章12节，耶利米也要有口才，耶利米书1章9节。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口才是对的，通常我们对这些技术上的东西好像不怎么看得重但是神要给了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然后你们会碰到好多困难，父母弟兄亲族朋友把你们交官，你们也要被他害死你们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后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或生命。表示我们肉身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是不要害怕。好，现在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所说的话实现了，真是有能力有智慧，抵挡不住呢，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认罪悔改啊！这叫 sportsmanship 嘛，有运动员的风度，输了要输得起不过我们在这里，在圣经里面更不是叫你输得起，你真的输得起不是风度翩翩承认失败，你真的输得起你就要信靠这位上帝才对的。任何事 short of 信靠上帝都不完全，甚至都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传福音把别人别倒了、驳倒了没有用。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让人家信靠主。当然，这是圣灵要做多少就是做多少，也不是一次就一定会怎么样哈。这个我在英国哈，有一个无神论，我们也很遗憾，就是他父亲呢是相当近前的英国的一个主教哈。那么这个人呢，现在80几岁了，他在最近啊，在西方说他从无神论变成一个第二者嘛，就是自然神论，就是承认有神了。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就是他啊看了一些基督徒的学者所写的东西，而且跟他们的辩论里面，他发现自己词穷了。这个人叫 Anthony Flew 哈。父亲是很好的一个牧者，那可是他很早15岁就不信主了。那当然他没有回到正统的基督教没有用，但最起码他发现他的无神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可能就是有些人跟他辩论，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哈，他们所写的包括 Plantinga 哈，还有另外一些跟他辩论的一些基督徒哲学家，让他抵挡不住，算是他还甚至有点被圣灵光照呢，会承认自己不对，因为很多人就会恼羞成怒啊，辩不赢，学理上辩不赢，就在使用政治手段了啊。这些会堂里的人啊，这利百地拿会堂里的人，还有其他会堂几个犹太教的人，辩不赢了啊，就买人出来说啊，这个贿赂啊，或者我们说过，有人辩驳不了了。没有办法否认这个事实，就更杀机更重。我们在福音书里看到有人是这样对耶稣的，就更不肯悔改。那买人出来说，我们听见他谤读摩西和上帝的话啊。买人出来，我们在列王记上21章第10节13节那里看到，当亚哈贪图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他就后来耶洗别也是就是买人出来做假见证。哎，这个我们在中国也常常看到，甚至更多，因为好像就是用贿赂的方式啊。当然，古今中外都有，我们很遗憾啊。这种事，你买了，你收了人家钱来讲这种话，其实是你更是在亵渎上帝。那买人的人也是在亵渎上帝。可是我们就常常看到，拿伯和斯提凡都在这种邪恶当中死掉了，神没有保守他。当然我们还是相信神一定保守他的灵魂，身体死那是很小极小的事情，甚至有更大荣耀等着他。他毁谤神和摩西的话啊，我们听见他说这个话，毁谤摩西，毁谤上帝。斯提凡有毁谤吗？啊，我们从后面的经文里面看到，当然斯提凡绝对不会毁谤神，那么也不会谤读摩西。各位，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如果你们真的是信摩西的话，你们会信我啊，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的话讲的啊。这是约翰福音5章第46节，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啊。这个摩西整个圣灵所漠视的每一个属灵的人，旧约到新约都是一致的。你不可能信亚伯拉罕不信耶稣，你不可能信摩西不信耶稣。那我们会对犹太教的人讲，你不信耶稣，你什么旧约的人都没有信，包括上帝你都没有信哈。那所以他们说他谤读摩西，只是要引起百姓的愤怒，然后谤读上帝，那甚至是要他死啊。那我们看到他们又成功了，他们来收买人心的时候又成功了。哎，各位，我们再一次说，群众是很好被愚弄的，很被改变的。我们不要在群众中间丧失了那个判断的能力，要更清楚的、清明的跟随上帝哈。毁谤上帝的话，我们也想到在马太福音26章59节里面，我们也看到在耶稣说过了，耶稣说过以后有人会捏造坏话毁谤你们，然后那里他们也是有寻找假见证要控告耶稣。人怎么对耶稣也会怎么对我们，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像耶稣，像斯提凡一样，不要惧怕。第12节，他们耸动了百姓和长老啊，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好，忽然来捉拿了啊！各位，对立不断的升高， 这个世界如果对我们友善，感谢主，那是很难的。像有的时候，好像约瑟他碰到的法老啊，很喜欢他。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很好的官哈，但是这个世界至终还是抵挡上帝的。我们不能够从世界指望有什么安慰，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是了。那现在对抗一再升高啊，哎，不是百姓都很听他们的话吗？都很听这个基督教的话，都很听这些信奉这道的人的话，很多人不断的归向上帝，你也看到他们行神迹奇事，讲道让人感动啊。但是也有很多的百姓，不一定他们变心了，就是他们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就看到这个道兴旺的时候，魔鬼就大联合，他们就开始被怂动了。好，现在有人设假见证，各位，这个公会当然是犹太的宗教法庭了哈。你要记得耶稣在处死的时候，他经过两重的审判，一个是宗教法庭，一个是政治法庭。宗教法庭在约翰福音有记载，就是先在大祭司院子里面审判他，然后说他有亵渎上帝的罪，然后送到政治法庭里面，就送到比拉多那里，就不会提宗教上的事，因为那个不足构成死罪，甚至是根本不受理的。说哦，他们这个拿撒勒耶稣不忠于罗马人啊，那个是很毒的哈。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罪名，这里呢是在公会，公会可以不能处死你，但是可以定你死罪。当然最后他们也在违法的情形下，就是罗马人不准你用私刑的，不过有的时候罗马为了要方便的话，也就让这些暴民做他们要做的事。斯提凡就是哈。好，他真的斯提凡有召见圣所吗？有觉得圣所不好吗？我们在后面有看到好像他召见圣所律法吗？那保罗更是了，好像律法都要废掉了保罗没有废掉律法，保罗只是一再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保罗只是一再讲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当然这也是在希伯来书说的。那我们基督徒对圣所和律法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对圣所，我们会说，没有什么地方是圣所的。神是灵，拜他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任何地方用灵和真理拜他，就是尊耶和华为圣了。不在乎哪一个时候、哪一个地方。当然，我们也很尊重耶路撒冷或任何一个大教堂，只是那个只是一个欣赏、尊重，我们不会觉得那里就让我们特别怎么样敬虔哈。所以我们的确不太看重圣所。那律法是上帝的话，是属灵的，罗马书第七章讲。但是呢，在一种很吊诡的情形下，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罪能够施展功能就是律法。所以我们绝不能靠律法称义，我们也绝对在被神拯救以后不要回到律法之下，总是在基督之下。这个不太容易讲，但是乍听之下好像基督徒、好像路德、好像保罗不看重律法，这是错误的。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并不轻看圣所和律法，但是有人要抓小辫子，要打扰你，的确犹太人最看重的圣所和律法好像我们都不看重，或者不像他们那样的看。十四节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要毁坏这个地方，耶稣要毁坏这个地方吗？耶稣从来没有要毁坏任何一个地方啊！真的要毁坏是他们自己在毁坏。当然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好像也是毁坏哈。在马太福音26章61节他们就说了，这个人呢曾经说我能拆上帝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啊。对，这件事其实就是在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章那里，当耶稣把那些卖牛羊鸽子的赶出去把牛羊也赶出去，推倒那个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和他们的桌子的时候，他是很愤怒。然后犹太人就说，你显一个神迹让我们看你有权威做这个事。耶稣说，我显的神迹啊，你们把殿拆毁，三日之内我要再建起来。其实这是指殿，耶稣的身体就是他的殿，三天他会复活。我们曾经听见他要毁坏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耶稣说啊，这个圣殿要毁灭，并不是说他要毁灭，他说你们要毁灭。当然耶稣也有讲过整个圣城耶路撒冷也要遭到非常大的灾难。在历史历代里面，基督徒一再传讲这个末世的信息的时候，包括在中国大陆，其实我们已经一再看到，在教会历史上，越是不爱世界，越是不爱国的人，越能给国家和世界真的贡献，他越是单单爱主的时候才真的有贡献，因为他的爱就不会有偏私，不会有偏差了。 耶稣没有要 召见圣所和律法，他让人每个地方都成为圣的，他让人在基督里面能够真的实践律法上面的精神。那也不是要毁坏这个地方，毁坏都是我们人自己毁坏，耶路撒冷毁坏是自己毁坏，一直惹上帝的怒气，以致在旧约的毁坏王国好像还不够，新约还要再来，到今天都没有复苏，有人还想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起来，那都是不懂属灵的道理哈。他不是要毁坏，但是他彻底的要让人的虚假都被暴露，被败坏掉，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耶稣有改变吗？耶稣在登山宝训讲，你们听到有话说，那就是摩西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好像要改变，其实不是改变。一方面他让人知道神漠视摩西所说的话的意思的真意，真正的意思。第二个，他让人知道他是上帝，他有权柄，他有能力来解释这些话，而且解释是对的。可是对那不信主的人，看到他讲的更深刻，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他把摩西的话的那个精神讲得更完全的时候，他们就说他要改这个规条。耶稣没有，我们基督徒也没有，我们是要成全旧约，我们一点没有要废掉旧约。而当犹太人不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其实新约旧约就都没有了。第十五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个公会坐着的人都看他，哎，这个表示斯提凡可能也是很俊美吧，当然更是因为他带着神的能力在做事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就很动人，很吸引人。但动人吸引人不是说人家就一定会信他，动人吸引人不是说人家就被他折服了。而哥，我们一定要再说，我们让我们信靠上帝，人是不可靠的，百姓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要从人内得到称赞，那都是错误的，我们只有依靠上帝。但是就算我们依靠上帝啊，我们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一样，仍然我们要说不一定表示我们的肉身就一定能够多么平安，虽然我肉身要安然居住，但是那表示可能死后神给我们的平安。那这个人呢，在士师记第13章第6节哈，就是参孙的父母哈，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他的母亲在神的使者来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说他的相貌如同神的使者，甚是可畏。神使者的相貌，如果我们今天看图画上的天使的话，应该不可畏，应该很漂亮，很可爱哈，很英俊。那很可畏，我想才是真的合圣经。我想也不是很丑的可畏或很可怕，就是有那种庄严，我们中国人说的不怒而威哈。好，现在天使这个斯提凡面貌好像天使，我们根据士师记13章，就是有一种威严吧，是不是也有吸引人的意思，我们就不敢说了，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天使的面貌是怎么样。天使的面貌就是神使者的面貌，应该跟人是一样，只是应该是因为常常亲近主，所以更反映出神的神圣而来。亲爱弟兄姐妹，也求你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帮助你我，我们的面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属主的，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心，有主的灵，我们活出来是主的话，我们不看重我们所讲所长的样子。因为以赛亚书53章也讲到说，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啊。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好看哈，但是外表的面貌不重要，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的。耶稣最起码显得非常苍老，人家说你还没有50岁，那时候其实他是30几岁，他们故意要把他说年轻一点，还说没有50岁。耶稣是显得苍老啊，不过外表怎么样再是说不重要，我们里面有生命，有生命之道，有永恒的生命，那才是好。那面貌像不像天使，天使面貌是怎么样也不重要，最后他们还不是把斯提凡打死了吗？重要的是神看他是喜悦的，神看你是喜悦的，看你的心，不是看你的外貌，不是看你的肉身。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